江峰漫谈，朋友们好。这个周末啊，劲爆新闻不断。美国福克斯新闻的主播卡尔森说，美国情报界人士透露，一名历史上最高级别的中国叛逃者来到美国，和国防情报局 DIA 合作了三个月，向美方透露了中国的特殊武器计划，其中包括生物武器计划。国防情报局还没有把这个叛逃者向上呈报，把它放在这个国防情报局内部秘密保护起来了。叛逃事件和最高级别说他是最高级别的官员，这个情况是否属实呢？我们一会儿分析。那更重要的是，这名高官透露的情报如果属实，对国际社会你释放生化武器，那不就等于你已经对国际社会宣战了吗？那国际社会美国一定不会善罢甘休，那就是战争的前奏啊，是中共政权颠覆的开始，是吧？这中美两国准备好了吗？那第二个新闻是，其实跟第一个新闻有点互为因果啊，看似跟当下疫情的疫苗短缺呀、国家利益争夺有关，实质上呢，又跟美国强化对中共的压制有关。那就是美国参议员搭乘美国 C-17 运输机抵台，这是一场疫苗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的综合战略行动。对岸啊，中共对这个前所未有的跨越红线之行反应是相当的尴尬拘谨。那么为什么呢？好吧，我们言归正传，说这两条新闻啊。这个福克斯的卡尔森是6月3号说的，美国情报界人士透露啊，历史上最高级别的中共叛逃者来到美国，把情报交给了国防情报局，也而且合作了三个月，透露了中共的生物武器计划。那么国防情报局呢，把这个人在内部这个保护起来了。这个事儿当然是石破天惊了，是吧？因为肆虐一年多的新冠病毒危害全世界呀，围绕中共与这个病毒之间的关系与责任，是关系到中共政权生死存亡的重大事件。你要坐实的是中共制造，甚至是它是按照生物武器来制造病毒，那全世界包括中国大陆的人民啊，都不会放过它，对吧？如果坐实了不仅制造，甚至是有意释放病毒，那你就是开始使用灭绝人类的大规模武器啊，一定会遭到战争报复的。所以政权更迭呢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首先要确定的几点啊，高官啊透露中共的生物武器计划这个情报准确吗？属实吗？情报透露了什么？那下一步中美乃至世界的反应应该会是什么啊？咱们从资料来源来看，这个福克斯美国媒体叫做红州 Red State 独家报道，再加上艾美奖获得者前资深新闻记者叫做豪斯利，在当天的报道中呢，他表示说这个是个掌握可怕情况的中国叛逃者啊，他提供的资讯是最近几天美国在中共问题上压力增加的主要原因。所以咱们从三方资源来看呢，这个情报呢啊，当是统一的啊，与美国军方有关的陆军传染病研究所，他也是向这个美国的国防情报局 DIA 证实说，中国叛逃者提供的资讯非常技术性。这意思是什么？那就是外人呢、外面的人呢，掌握个一知半解的人是拿不出这种资讯来的。那么服务于陆军传染病研究所的一位博士叫做赛林，最近一个多月来就一直在爆料中共军方参与研究开发中共病毒这生化武器，还有参与者的详细资料，那些名字、那些论文等资料，以及对中共军方的开发计划的揭露，不可能来自外部信息、公开信息，甚至不可能是低层、中层拿到信息，只能是中共高层内部。从叛逃者所称说，美国的中情局等情报机构有中共的大量渗透，因此呢，只选择了美国国防部情报局作为合作对象。这个说法呢，我可以论证一下，咱们展开一下啊。就是国防情报局，它虽然是隶属于这个美国国防部，但它的情报行动是超出了作战区域的。它的大约一半的员工不是在自己部里面上班，而是分布在包含中国在内的140个国家地区，包括在美国大使馆啊，还有数百个海外情报站点，专门收集和分析公开和秘密的人力资源情报。换句话说，在中国呢，他们是基本上接过了人这个中情局的班，接过了棒啊，接过棒，然后在中国展开广泛的这个人力活动，就是人力搜集情报，同时还处理美国在国外的军事外交关系。这个不仅情报活动它超越国防部啊，它的情报还可以什么直通白宫。 因为他对国家情报总监负责嘛，所以他的情报你看从获得的能力很广泛啊，从基层过来，然后呢使用能力也很强，直接到白宫。特别注意的就是我觉得有三点啊，第一点是什么，就是国防情报局长啊，他是最高军事情报官员，他不是说国防听光听国防部长的，他是由总统提名和这个参议院确认的，所以他不会被形式上的长官国防部长在制度上给他压制住去全听国防部长的话。第二呢，他还是美军战略司令部下属的一个叫什么叫侦察联合职能司令部，他当指挥官。那他当指挥官，换句话说他可以动员美军所有的情报资源呢，那包括卫星什么大型侦察机啊、潜艇的这些综合技术情报，来验证出获得的自己的员工啊获得的人工情报的真伪。咱们不说别的，就说王伟撞下的美国的侦察机，当时的那套技术侦听系统，它就可以达到什么，达到西部一直到四川腹地，只要指定一个说话的频率，比如说副省长，军区的副司令，他听出他的音频，只要他一说话，马上侦察机自动开始记录。这就是军方的情报来源，他可以验证啊人工情报。第三是什么，第三他不同于中情局这样的传统大型情报部门，那长期华盛顿沼泽淹没了，形成了政治色谱，形成了官僚气息。美军呢依然保持着政治中立的原则，还有相对灵活独立的风格。特别是我刚才也提到了，中情局在中国的庞大情报系统啊，是在2011年前后被彻底的破坏殆尽。据说不少这个中情局的这个扣子，就他的这些发展的线人呢，被在单位当场处决。这个在前段时间我跟方伟在我们这个希望之城的这个读书节目里面做过这个关于中美情报系统的一个介绍。那么这个国防情报系统呢，在中国它有广泛的布局，特别是在外交和军事系统的人员呢，就超过了中情局自从老布什以来的这个传统经营。中共的叛逃官员呢，咱们说他级别越高啊，他越小心，他越懂得选择合作者，他越懂得跨越媒体来实现情报传递。他为什么要跨越媒体，不通过媒体第一时间来爆料呢？那个爆料有点好处，可以保护你，对不对？公开了，别人不敢暗害你、暗杀你了。但是这是个浅层次的保护，浅层次保护你就无法实现自己更大价值。因为媒体爆料必然会带来双方的政治被动和防范，这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根据媒体爆料线索，那比如说中共那边他掌握了叛逃者情报的方向，他知道你带走了大概什么资料了，对吧？他就会主动销毁情报资料相关的资料，甚至消灭知情者，这就叫防范。或者你说你在美国这边把情报一说出来，事情捅破天啊，比如涉及到中美双方的高层的政治勾兑啊，那美国方面也许会考虑自身政治利益，或者出于保护某些政客的利益啊，他会扣押删除部分情报资源。这就造成了这个叫什么叛逃者情报的被动啊，无论是被动还是防范，都会减少情报的政治价值啊。但是叛逃者要是选择直接向情报机关投诚呢，很有可能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消声。级别越高，涉及机密越高，越容易被消失。所以为什么他不选择中情局，不选择其他的情报机构，而选择国防情报局呢？就这一点来看，叛逃者相当谨慎，而且层级很高啊，而且海外配合度也高啊，他的马仔弟子也多。你想吧，中共官员呢都自成系统呢，级别越高，他的门生弟子越有权力。这一点呢，也可以从5月30号海外华人媒体博文社的一篇报道，他说中共驻海外的这个领馆，驻美国领馆奉命协查内奸。这个报道可以测证中共外交系统在海外一定配合了这个官员的叛逃。你如果达不到一定级别，你怎么可能在海外驻使馆、驻美领事馆里有信得过的小兄弟啊，冒杀头危险帮你叛逃，并且联系信得过的美国情报这些线索和连线呢，对吧？这是从情报资源来判断的，是吧？所以此外呢，就是咱们还可以说美国各界啊近期的反应啊非常不正常，咱也可以测证这一点，正是这个情报来源，正是这个叛逃者的存在。我们做过一期节目，说到美国主流媒体突然是同时 就是反向了，反目了，把中共病毒实验室制造的这个阴谋论呢，全改风向了啊！他们原来说这是阴谋论嘛，是吧？甚至脸书都删除了关于这个相关阴谋论的这些删帖啊，他把这个政策也改了。他们的主要依据呢，借口是什么？说科学界的观点方向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要问，科学界为什么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呢？主要还是来自他们重大的啊技术的指导者，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改口了。只有叛逃者的情报有足够的真实和强大的说服力，才会导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这个领导福西，也是川普和拜登两届政府共同依赖的啊疫情这个的最高的策划师吧，在他改变的说法啊，他改变了这个病毒源于自然的说法。那你想，什么原因导致了美国情报机构这个可以要求公开福西的几千份邮件呢？你知道，像福西这种顶尖人物，只有情报法庭有资格要求调查公开他的邮件的。但是情报法庭法官一看，哎，你这资料，你给我的这个证据不足啊，他得看到足以让他确信，只有公开福西的邮件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啊有保障，哎，只有这样的证据他看到了，他才会批准情报官员的申请的。不然他不会让你这么干的。换句话说，就是福西这个老狐狸啊，一定是面对了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据啊才因为他与中共病毒研究相关人员的联系啊受到追查了，他才会这个主动改口的。那么拜登政府的大变脸，那更是明确的证据了，对吧？一直到6月3号的时候，蓬佩奥都在证实说他所在的国务院对病毒起源调查遭到了极大的反对。然而极力反对调查甚至停止相关调查的白宫，竟然由拜登总统亲自下令90天内给出情报调查报告来。而同时呢，国会共和党人也是不依不饶，要求美国情报部门彻底的报告公开病毒来源的调查。这说明美国政府国会高层同时掌握了美国情报部门手里掌握了中共最顶层情报来源和相关的情报证人啊，因此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因为爆料者准确选择了美国情报机构，然后情报机构进行了完整的情报核对查实，经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整个东西完全拿出来了，那就比什么避免最高层啊因为可能涉及的政治丑闻呢而进行规避啊，就完整真实的情报你拿出来，谁敢再去动它？现在无法抹杀了，所以国会也知道了，制约力量也介入了，所以白宫不得不大变脸啊！这是对情报来源真实性的最大的测证啊！第三点测证可以说来自中共方面。6月4号啊，你看他这边卡尔森这边是6月3号动作嘛？6月4号中共外交部强调世卫组织的实验室有这个世卫组织说的实验室泄露不可能，有这么个结论了，我们按照那个结论来，哎，他表态了。那么6月6号中共党媒人民网又发表文章说，你美国干的这套是想把中国病毒溯源的政治化，是说你的国内政治压力才把它政治化啊，说这种理论是加剧了对亚裔的歧视。但是我根据这个新闻咱们倒说了哈，这个中共是在下一步啊，为了应对可能马上到来的危机在做动员呢，动员在美国的华人搞群众运动，为这个做准备，你知道吗？所以这一点呢，咱们海外华人可一定要小心呢，是吧？不要成了这炮灰了。习近平呢，他那边变脸了，他也变脸，他突然要战狼变可爱形象，是吗？中央政治局开会了嘛，也充分测证了中共知道这一次他很难过关了，如果继续对抗这种姿态会彻底激恼美国和国际社会，无论哪一边的政治力量都不会帮自己的，那让自己更加没有退路。如果不是实打实的证据证人出现了，中共怎么会在战略姿态上突然放软呢？所以咱们从三点上论证这个叛逃事实是属实。那既然叛逃事件属实了，那么究竟是谁叛逃了呢？目前呢就是透露的信息是很有限，咱们只能做一些猜测咱们也不知道是谁，对吧？咱在 DIA 也没有什么高层人士，对吧？那目前透露的是中共特殊武器计划是包括了中共的病毒生化武器计划， 那么说是历史上最高级别的中共官员叛逃，那咱们从这两点来分析吧，对吧？我们知道历史上叛离中共最高级别的官员应当属是六四时期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先生了，对吧？现在那个新华社香港分社他现在叫中联办了嘛，主任是谁呢？骆惠宁。骆惠宁原来啊就是青海省省委书记，从这个职务差点是退休了，然后转到这个中联办当主任的。许家屯他原来没来香港之前呢是江苏省第一书记。其他的比如说什么令完成啊，令完成其实啊他级别不高，他是因为令计划的关系啊携带重大情报出名了。但是他本人是个商人身份，党内职务最高也就是新华社办公厅副主任吧，啊这么一个情况，司局级干部比许家屯还低很多。那么你想，如果是比许家屯还高，那就是得比省委书记还高。那就是什么，必须是在中共的这个行政级别上必须是副国级以上，也就是行政二级啊，行政二级以上了，人大政协啊副职以上的高官，还有什么国务院副总理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这一。但是这些官员呢咱们知道公开度非常高。你要少一个突然没了好几个月没了，那那个系统整条系统很快就知道了，那保密保不住啊，更重要的是他们就是不容易掌握生化武器这方面的军事秘密。所以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中共军队系统高级将领，而且必须是什么战区司令以上军委委员这个级别。这个级别才相当于什么，就是地方上的副国级以上的干部。那么好，在过去几年军队整肃当中啊，有很多被消除了实际职务但是级别仍在啊，那而且他们这个消失真是走几个月外界是很难察觉，因为军队系统容易保密，你又不在职了，你这个军官又不在职，高级将领不在职了，更没人关心了，是吧？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一点跟美国国防情报局在中国大设的军事外交啊与军界高层的互动频繁呢这叫对口了，知道吧？那这些干部呢根据级别啊他也可以容易获得最高级别的机密啊，尽管他可能退居二线没有实际职务了被整肃了，但是按照部队的这层要求呢他还可以获得高级的机密的啊，尤其是他这机密是地方干部，级别再高你当副总理说不定都不知道不了解这些军事情报。因为这个中将哈是战区副职，这个相当于就是地方叫省部级，那么可以锁定的就是什么，咱们可以想那就是中共江湖啊时期提拔的，然后是习近平时期整肃下去的上将。这个大家回去自己去解读了，找找名单，这个名单不长啊。话说到这儿呢其实还都不重要，关键是这带出来的情报怎么用，这情报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拜登政府三个月出调查报告，准确的说不是一个调查过程需要三个月，因为这情报摆在那儿了，没摆在那儿他都不会转口去搞这个事儿，对不对？那边都已经取消了，为什么重新调查呢？所以不是说没有情报，而是情报已经摆在桌上了，躲不过去了。那么三个月实际上是政治斗争政治平衡的过程，就是这样的情报你完整拿出来了，是不是足以对中共发动战争，是不是足以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共的共同罪责的追讨协定，就像当年伊拉克大规模武器放到联合国大家去讨论一下要不要跟伊拉克打一仗，是不是？然后美国的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国防部还要到联合国去作证。我们可以设想未来这个情景可能就会关于中共病毒释放啊，病毒作为生化武器这一点呢放到联合国去讨论，可以想见一场巨大的风暴已经在形成了。中共这一次还能逃过灭亡的命运吗？那么今天跟大家说的第二则新闻就是美国参议院搭乘美军 C-17 运输机抵达台湾这个事儿了。中共原南京军区的王洪光少将说过嘛，美军战机登上台湾岛就是武统的开始嘛，那现在军机上岛了，那你怎么说啊？他说三天之内开打嘛，那好，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了，咱们就等了，就看看明天解放军准备好了没有，有没有集结，是吧？是解放军集结了还是集结了一群身着粉红军彩服的这个网军，是吧？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新闻呢 它不是独立的啊。刚才说了，它跟上述的重大情报透露有关系。美国明显在强化对临界点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啊，最大限度压迫你。那中共官媒呢，却明显软化了身段，异常的安静。那过去这个份上的早就是都造反了，是不是？报纸上全造反了。《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针对此事呢发表看法，他说要严防美台用切香肠的方式挑衅，这是美台诡计。他说只要我们有信心，就不用担心我们在策略上吃亏。国家是在谋大局下大棋，是吧？好笑吧？又开始下一盘大家都看不懂的棋了。江峰，我记得这有一个四川的小伙伴啊，记得他这个，他叙述他在四川那个小时候跟人家掐架啊，两个人顶着牛啊，一个人顶着，另外一个人顶牛呢啊，就一个说我砍你干过这条街，拿个腿我地上一滑了啊，哎，对方很牛，不管你，咔嚓一下过界了，啊，这小子赶快再退后一步，我看你干过这条街，又画一条新的界。中共的口号呢，你看来哈，它都变了，是不是？只要美帝国主义敢跨越台湾问题红线，美帝国主义将面临一条新的红线。这是胡锡进的报道的本质嘛，啊，就是美国这方面不断的增加临界压力，这边呢不断的退缩，很明显。其实这次参议员们搭乘的 C-17 啊，就是战略运输机，啊，符合美军长距离大军力的投射要求。啊，说简单点，也是你对中共不放心，中共号称这个对别人这个对台湾的这个疫情支援，他要有动作，那会不会对我们这个美国对台湾的疫苗，他要把我们飞机打下来呢？这个中国大陆不都说了嘛，是不是？谁要支持他，他把飞机打下来嘛？那好，那我派军机运输，那就不容易被打下来嘛，是不是？至少 C-17 还可以喷放这个火焰呐，啊，放射这个铂条啊，吸引这个红外线对空导弹嘛，是吧？所以要增加安全度，这也是合理啊。其实呢，他们搭乘这个 C-17 呢，这 C-17 是符合美国长距离大军力投射要求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运输机。C-17 我们知道是它能直接运那个埃布拉姆斯战车的啊，还可以运这个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那更不成问题了，是吧？22吨嘛。所以这些都是中共武装侵略台湾呢最害怕的这种首摊利器和长城打击利器。美军可以第一时间从关岛从日本运达美国，把这些武器运过来啊，运达台湾。那这次运输机呢从韩国起飞啊，就更巧妙了，你知道吧？这是什么？咱们知道近期文在寅访问过美国，所以他从这个韩国空军基地呢给运到台湾来，就表达了什么？就是表达了文在寅访问美国之后啊，跟美国站队的政治立场。这对中共又进行了一番挖苦，告诉中共你在亚洲啊已经根本没有一个盟友了，甚至只要你对台湾动手，这些国家都会成为你的敌手。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外交手段，外交攻势也是一个军事上的一个手段啊。那么这支 C-17 到达台湾，首先它当时运送疫苗嘛，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也表明了美国优先供应台湾疫苗的战略优先的姿态。其次就是告诉中共呢，他自己这个刚才说的长距离紧急运输能力啊，你要战端一开，我随时能把最优秀的军事装备，你最害怕的军事装备投放台湾战场的第一线。另外，中共仅仅在这个去年呢，针对欧洲国家像捷克等议员出访台湾，那是全民动员开骂仗，对不对？那好嘛，今天你看看美国的3名参议员到访，偃旗息鼓，异常冷静，是吧？这3名参议员当中啊，有一位啊女参议员谭美女士，她是在伊拉克战役中失去双腿的啊前这个军人，她有部分的华裔血统。特别是他提及到了台湾，提及他的母亲当年是徒步逃出中国，挣扎出了共产主义制度的。他说：“我的家族深知自由的代价，而我在此告诉各位啊，美国不会抛下你们孤军奋战。”这恐怕就是此次美军运输机搭载参议员到台湾的最真实的象征意义。只要抗击共产主义的意志越坚定，台湾呢？ 就越安全。这胡锡进在文章中说啊，他说现阶段解放军在军事上有压倒性优势啊，有能力阻挡美军的军事介入啊。然后他说谁来解决，何时解决，什么方式解决，由我们说了算啊，是吧？何时解决啥意思，就是那就没准了嘛，都不知道啥时候来解决了，是吧？看来胡主编是已经收到了中南海的消息了，说呢王洪光中将的那个三天开战的时间是不靠谱了，大家也别等了啊，这仗呢三天内打不起来。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这句话说谁来解决，这就有意思了。因为我看的中南海连发动战争武统解决勇气都没有了，他都不敢说我来解决，谁来解决都没谱了。我告诉你吧，谁来解决啊，中共下台，台湾的问题让两岸同胞在没有中共的自由的中国时代让人民自行解决。江峰漫谈啊，咱们今天节目就做到这儿了。互联网站这个随拍随想呢，今天跟大家聊聊啊，这个拜登是上个星期嘛去塔尔萨俄克拉荷马，关于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说是超过了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最大的恐怖主义，对美国最大威胁啊，关于这个言论会带来怎样的可怕的恶果，欢迎大家去订阅去观看啊，去支持希望之城咱们这个自由思想互动节目丰富的平台。